第29集，众人一时肃静。我胸中有一面旗帜，没有风时自然摇摆。我这幅抖颤的心经，上面有五样的色彩。这心藏的海棠夜行，是中华版图的缩本。谁能偷取一的版图，谁能偷得去我的心？芝加哥，闻一多所住的那条小街，寂静悄悄。只街口有一个人影在路灯下徘徊。夜深了，一辆私家小车驶来，驶过路灯停住，车内下来闻一多，朝灯下人影发问：“
文斌兄，是你吗？”
那人转身望向闻一多，果然是吴文斌。闻一多俯身朝司机说：“
送我到这里就可以了，那是我的同学，请回去替我多谢你的主人罗尔夫人。”
车朝前驶去，闻一多走向吴文斌：“
文斌兄，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“
等你。”“
等我？”“
我去你房间找你，想与你讨论问题。只见龙基同学在，他惴惴不安，不放心你半夜了还没回来，于是我也不放心了，于是我在这儿等你，他在街的那一端等你。”
闻一多大为动情地说：“
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这样关心我。”
吴文斌说：“
我们去找罗隆基吧。”
街那一端，罗隆基的身影也徘徊在路灯下。闻一多与吴文斌匆匆走来，闻一多大声说：“
隆基，隆基，我回来了。”
二人走到罗隆基跟前，不料罗隆基却瞪了闻一多一眼，理也不理，径自拔脚就往旅馆大步走去。闻一多看着吴文斌，奇怪地问：“
他这是怎么了？”
吴文斌说：“
我想他这是生你的气了。”“
生我的气了？”
闻一多挠挠头：“
我也没做什么惹他生气的事儿啊。”“
你究竟去哪儿了？起码要写在纸上告知他，可是你并没有。他逢人便问，可是谁都摇头。我想你再迟一点钟回来，他一定会急得报警了。我也像他一样担心。”
闻一多知错地说：“哎呦，是我不好，我怎么忘了。”二人匆匆回到旅馆，进入房间，见罗隆基将一把椅子正对门摆了，抱臂插腿而坐，一副要严加审问的模样。闻一多自觉地面壁而立。吴文斌问：“
那么我走吧？”“
你不必走，你有资格听我审问他。”
罗隆基赶紧拦住了他：“
其实我心里正是这么想的。”于是也搬了一把椅子摆在罗隆基旁边，也如罗隆基那样抱臂插腿而坐。“
从实招来，究竟去哪里了？”“
从实招来。”
罗吴二人一唱一和，但看得出罗隆基显然是闹着玩的一套，而吴文斌却煞有其事得很。“
去普西夫人家里做客了。”
罗隆基紧追不舍：“
普西夫人又是谁？”“
一位热爱中国古代文化的老夫人，教我美术的门特教授的朋友。”“
除了教授和老夫人，还有其他人吧？”“
还有几位先生和女士，都是芝加哥诗文界的人士。”“
难道就没有一两位可爱的小姐吗？”“
我想肯定是有的吧。”
罗隆基暗扯了吴文斌一下：“
回答，回答。”“
小姐是绝对没有的。”“
没有可爱的小姐，你都回来的这么晚，要是有，也许你的一夜就不回来了。”“
快回答。”
吴文斌在一旁帮腔：“
我错了。”
罗隆基问：“
普西夫人是怎么招待你的？”“
有佳肴，有美酒，还有糖果，总之是一次应有尽有的家庭宴会。”“
就没想到也许带点什么回来吗？”“
是啊，问得好，问得好。”“
自然带了。”
罗隆基一下站起：“
什么？”
吴文斌也跟着站起：“
什么？”
闻一多转过身，将一只手 缓缓伸入裤兜，却不往外出，反问：你们如此这般的审问了我半天，虽然我带回来了，还会情愿给你们吗？
罗隆基问吴文斌：
怎么办？吴文斌严肃地说：我想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。
不算好的办法也行，那就只有抢了。
就等你这句话，正是英雄所见略同，动手。
罗隆基边说边上前一把按住了文一多的胳膊，文一多刚欲躲开去，也被二人拦住，拉拉扯扯地按倒在床上。在嬉闹声中，二人分别从文一多兜里掏出了一盒烟和一把巧克力。
文一多是一个离不开真诚友谊的人，在生活中他需要友谊，就像植物需要水分和阳光一样，而他也同时是一颗传播友谊的种子，如同蒲公英，哪里有文一多，哪里便有值得人永远珍视的那种宝贵的友谊。
当文一多将在蒲妻夫人家里做客的情形讲给两位留美同学听了以后，那一种跨国友谊的温馨情愫便在小小的房间里如水波般荡漾着了，使他们海外学子时而寄畅的心灵获得了很大的慰藉。他们三人各吸着一支烟，罗隆基、吴文斌傍桌而坐，听文一多站在他们面前略显激动地时而挥着手臂发表感想。
国家衰败，政府便软弱可欺，同胞便难有尊严可言，在别人的国家里，即使文质彬彬、温良谦恭，受歧视也是难免的。故我以为，我们身为国家公派之留学生，虽还不能为国家的振兴和富强做什么大的贡献，但以我们自己的每一言、每一行来证明我们本是值得尊敬的中国人，这一种愿望我们无论如何也是不应该放弃的。倘我们连这样都不能，我们何以对得起我们的国家？
罗隆基点头道：说得极是，一多，你这番话应该对我们更多的中国留学生说，而不仅仅是说给我们两个人听。
吴文斌说：最可悲的是，我们的某些留学学生踏上美国这个国家的领土不久，在国内时那种崇洋媚外的心理便大大的膨胀起来，当着美国人的面取悦地贬低我们自己的祖国，丑化我们自己同胞的形象，还觉得自己终于值得美国人另眼相看了。
文一多和罗隆基的目光不由得一起注视起吴文斌来。
你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难道我说的又是疯话不成？
罗隆基握了吴文斌的手一下：
不，不，怎么是疯话呢？听你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是我和一多内心里多么激动啊。
吴文斌按灭烟起身道：太晚了，我该回我的房间了，免得刚说了一番明白话，接着再说出一番疯话，扫你们的兴。说完拨了一块糖塞入口中。
文一多拥抱住吴文斌，发自肺腑地说：文斌兄，在我和隆基心目中，你并不是什么怪异的人，恰恰相反，你也是值得我们中国留美学生骄傲的人。你用你的学习成绩证明了这一点，从今以后我俩都愿做你忠实的朋友。这次期中考试公布，文斌兄和你一样总成绩又得了全优，他名列全系第一名。
吴文斌却嚼着糖，仿佛在听谈论着别人的话。
文斌兄，再坐片刻吧，你若立刻就走，我和隆基才感到扫兴。
吴文斌的目光却望向了画架，推开文一多走过去，扯下蒙着画架的布。画上的山鬼已经改变了姿态，身子斜扭着，不再以正面的容颜供人欣赏了，脸儿是完全的看不见了，也只有少许的乳房的轮廓从一边微微抬起的肘下显现着。一多的为了寻思明白你的话，当晚坐着呆想到天明。
哦，
维多，
我曾对你这幅画发表过什么看法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呢？
闻一多和罗隆基不禁对视一眼。
但是画得很好，是山鬼吗？
对，是山鬼。我想象他是我们中国的维纳斯，居于山林，然而并不独占山林，令百兽驯服，然而并不称霸于百兽，自由无羁，然而并不放浪形骸，通身焕发着野性的自然之美，然而又是一位很容易害羞起来的女性。
我喜欢你画的这幅山鬼图，我喜欢你将她的姿态画成这样子，而不是别种样子。
我也喜欢你赞美她的画，不错，她当得起是我们中国的维纳斯。
我尝试运用西方油画的技法，表现我们中国审美的观念。我觉得，中国前途之危险，不独政治、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，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。文化之征服，基于其他方面之征服多倍。我被当以弘扬我们中国之文化艺术为己任，